Well,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上海实行硬隔离，用铁丝网或者铁板封死一些街区和居民楼，造成安全隐患，引爆民愤。那压力之下，上海杨浦区官员这个星期公布软分隔措施，说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通过原有的小区道路、绿化带等自然分割，把涉疫的楼栋分成小的封控区进行管理。那这个做法有什么实质意义？是为封城失败找台阶下，还是放松清零的前奏？怎么看上海又和中央不同调了？今天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分析和点评，一位是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鲁难先生你好。
叶凡你好，美国之音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英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女士。雅学你好。
叶凡你好，观众好。
那根据中国财新网的报道，上海浦东新区对封控区和有阳性病例的居民楼实行硬隔离措施，也就是用钢板或者铁栏杆把小区或者是整栋居民楼给封起来。那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一栋被封死的居民楼失火，看着呢是让人这个非常的惨不忍睹啊。那鲁难，这个我们目前还不知道他的伤亡情况了，那你怎么看中国在最接近西方的城市上海采取这样的非人道的防疫手段？
这个上海的这些悲剧啊，从这个四月初开始到现在是一直的延绵不断嘛。那么这个里边我觉得就是上海这一块呢，就是特别是这个硬隔离的措施，当然是出现的名词。那么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经常的听到这些过去没有过的这新词啊，层出。那么它反映了一个，集中的反映了我是一个充分的不自信，把它所谓的四个自信，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制度自信，他自己给打破了。为什么要硬隔离？是因为他用他的所谓的制度优势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配合他的所谓动态清零，已经失败，不得已不能用语言和其他的措施来禁锢这些上海市民的最后一个措施，那么就是采取硬的隔离。所谓硬的隔离，我们都看到带来很多的这种人道的灾难和次生灾害，包括像救火车到了这个小区的门口失火了，因为被硬隔离，所以消防员不能及时的救火，患病的老人不能及时的就医，然后你没有办法出门，出门需要所谓通行证。那么现在硬隔离之后，那么在得不到这个看守人的允许之外，你连门都出不去。我们看到有孕妇不能及时的到医院去接生，有幼儿得病了以后，因为硬隔离不能这个到医院及时就医，发生了很多的这个悲剧。还有一个呢，就是各种的这个物资都不能够及时的发放，导致了很多人被饿死。这种情况几十年来很少见。那么现在它出现在上海，一方面说它所谓的制度优势，把人禁锢起来的这种力量已经被打破，不得已它就用这个非常的残忍的手段来禁锢上海市民。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来看到，考虑人道从来不是中国政府的选项。我们记忆犹新的是在大跃进的之后有几千万人被饿死，他们考虑到人道的问题了吗？好像没有。所以上海出现这个硬隔离的情况，那么我个人认为是他的所谓的制度优势自己被打破了，他所谓的自信、制度自信的这一块被自己给摧毁了。谢谢。
对，之前还说这个每个区啊都被下了军令状了，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唐的这种 举动啊。那在民愤之下，上海现在推出了所谓的软分割措施。根据中国的财新网报道，这个星期呢，杨浦区的副区长齐克平介绍了软分割的措施，说是要通过原有小区的道路、绿化带等自然分隔，把涉疫的楼栋和附近的居民区啊分，根据实际的情况，打包分成小的风控区进行管理。那卢奈，这个软分隔和目前的这个风控啊、管控啊，有什么实质的区别吗？还是说为了这个封城失败要找台阶下呢？
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软隔离，从硬隔离转移到软隔离，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我个人认为，从硬隔离非常不人道、残忍的这种手段，转到软隔离，是一个中国政府过去一向的不退让政策发生了变化。因为在上海这个2500万人的这大城市里边，它没有像过去的封这个武汉一样的这个可以照到铁桶一块，那么也没有像长春一样的封了几十天，长春实际上封的时间比上海更长，但是也没有造成这么大的这个影响，国际国内的这种影响。那么在上海这个地方，就像刚才曹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它是一个在中国政府治理下比较独特的一个有自己特色的这么一个大城市。一方面它接受了很多西方的这个先进的管理经验，从上海开埠开始都是一个中国对外的一个窗口，从历史上就已经是这样。那么上海人在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对外交往的过程里边，也是一个最具有先进管理观念的一个城市。然后我个人的体会是，你到了上海，这个在上海的地铁上，就是他这个人的文明程度比其他城市要高，就是那种大声喧哗的这些人啊，不守秩序的这些人，相对来说是少了很多的。那么，但是在这一次这个疫情的这个硬隔离的时间里边，上海居民用他们自己的行动做出了很多的抗争。为什么我们说在武汉封城的时候，我们听只有一个方方日记可以被这个世人所流传，我们知道了一些武汉这个当年比较残酷的景象。那么在长春，我们几乎很少有这个视频或者说反抗的声音流出来，但是这是在上海，你看每天晚上6点半左右，大家敲着这个自己的锅碗瓢盆，然后造出来这种发表自己不满的声音。还有一些今天早上有一个叫朱家口小区的这些居民，他们就是质问这个居委会的主人，为什么物资没有得到发放，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多的人道灾害。那么这次都是在上海发出来这种声音，这种反抗的力量第一次让中国政府感到了一种畏惧，国际和国内的压力迫使上海政府，那么他们就做出了一些改变，做出了一些妥协，虽然在骨子里边没有根本的改变，但是在形式上面他们要平复上海市民的这种情绪。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新的动向，也就是说过去所有的反抗运动不配合的声音都是被打压、被压制。那么在这一次上海人民集体的这个抗议活动之后，他的政策突然出现了一个变化，那么就所谓的硬隔离转为软隔离，就是他要把这个你过去反抗的声音一点不留的给你斩断，把你这个所谓的反抗行动镇压在萌芽状态的政策在这一刻发生了一个变化。这是我的关注点，谢谢。
那雅学你怎么看现在这个上海啊，确实没有出现一个方方，但是呢这个集体的这个力量啊，还是鲁丹先生说的有产生了一定的作用。现在但是现在网上这个有一个非常火的词叫 run， 也就是英文的 run， 意思是逃跑。那你怎么看，就是解读这个 run， 你觉得这个上海民众的抗争力量怎么样，够不够？这个 run 是不是有点被动？
我觉得因为我们 我不在场哈，鲁难先生也不在场。从这个搜集到的这个 clips， 这个短的视频各种声音来说，上海人的确现在开始有反抗意识。包括居委会一层的人，他们本来是政府的最基层的这个机构管理社会社区管理机构，连他们都在问上海为什么这样，这个工作我没有办法再做了哈。而且我们也看到有党组织书记有居委会辞职这种现象，有些就是可能更多的我们都在社交媒体观察不到，就直接就退群走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run 是这样的哈，这个逃走，我看到的两种 run， 一个呢是往国外逃，就是上海的虹桥机场熙熙攘攘，什么那个阿里巴巴的一个原来是从脸书还是哪里挖回，从硅谷挖回去的一个姓贾的人，好像叫贾连清还是什么，我可能不一定记得名字清楚哈，他就早就离开上海了。还有一个叫何荣的人，我们这一期里面第二集里面会包括他写的一段，他的意思就是说上海本来是一个治理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中央有这样一条铁令就把它搞成这样，我先走了以后再说吧，他说暂别上海。那这是有办法的人，我也看到这个短的视频，就是打工仔啊，年轻人饿得不得了，穿过上海的地界逃到这个江苏太仓，感觉像那个难民暂时的难民逃出去，然后半夜被抓到这个探照灯照在头上。所以上海人或者说中国人无处可逃，你可能有钱有办法，你可能能逃走几个，但是能逃走的人的数字有限，可能他们最后还是要待在上海也好，长春也好，北京也好，想一想如何去改变这个国家的面貌和处境，这个国家的在制度层面上如何更多的去参与。我再简单的很快补充几句哈，我觉得软分割，上海的软分割和硬分割没有实质性的差别。有小区的居民出来，我看到有视频，他出来以后告诉他们可以在小区走动了，马上就有志愿者有警察告诉他们你不能越过这里，你不能越过那里。居民说不是告诉我们可以出来在小区走一走吗？说是那样说，我告诉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在一些全阴的一些小区打开这个气门放一放气，但是实际上这个底线，这个清零底线是没有变，他也不敢变。所以这就是中国制度的刚性实质，就是这个制度实际上所有列宁党政府所有专制政府都是这样，它是刚性的制度思维，和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人的思维是活的，即使制度里的人的思维也是可以是活的，但是这个制度的思维就是刚性的，它是不能够去改自己之前犯的错误的，因为这就意味着去承认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这个制度一定是它不断裂，它是不会它不会改变它这种刚性的性质。
你刚才说到听上去就是说从监狱出来放风还是有人不停的盯着你这样子，那你刚才还提到第二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指的是什么，第一集是什么？
哦，对了，那谢谢听众啊，那我赶紧在这里，谢谢叶凡，我赶紧在这里做一个广告。我们改变中国在4月9号编辑了一个上海封城的叫蒙太奇啊 montage， 就是把从上海收集来的上海民众发的视频音频和静态照片文字，把它剪辑了大概有100多个来源，那么把它剪辑成了一个70分钟的片子，在油管上叫上是而且加了英文字幕，将近有10万的浏览。那么第二集呢，我们想收集4月10号到当下片子完成的当下，我们第二集叫上海之春。 在第二集里它和第一集不太一样的，因为第一集我们是9号就做好了放出去了，那么在第二集里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反抗，因为已经一个月了，上海人已经到了忍耐的边缘，甚至已经不能忍耐了。说到刚才的硬隔离，我们有一个片段，几个志愿者拿着那个铁栅栏，晚上来给一个小区几个楼在封门的时候，有一个男士从阳台上叫说，你敢装那个硬隔离我就去推翻，要坐牢我去。然后有一位女士接着喊，我马上就下来，立刻这几个人就拿着这个铁栅栏就走了。所以我们想在第二集里我们想向观众一方面继续报道继续展示上海民众的这个所发出的视频和声音，第二呢我们也想看一看上海在这一个月之间的进化，民众情绪的进化，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你刚才提到这个民众的反抗还是蛮鼓舞人心的。那鲁旦，现在上海这个新冠救治组组长张文宏，他之前是主张有限的和病毒共存，那被认为是和中央不同调，从3月26号之后呢就没有公开的露面。不过在这一次的这个博鳌论坛上，也就是4月21号到22号的这个博鳌论坛上呢，他又出现了，而且还提出要科学的防疫。他说现在啊，来衡量有没有摆脱疫情，不再是看这个感染的人数了，而是要看重症率和发病率。那你怎么看这个时候又把张文宏给搬出来了？
事实上，张文宏医生不仅在博鳌会议上那个有发言表达他的观点，在4月25号，就是人民网的这个上海频道，他也接受了这个人民日报记者的这个采访，然后也有一些这个意见发表出来。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事儿是在于，就是张文宏医生和上海的这个疫情的新闻发布会，我们要关注他所报出来的数字，还有他们的这个披露的这些个就是死亡案件，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儿。那么比如4月24号这个上海这个他这个新闻发布会，上海市政府的发言人他们就公布了大概有51个人还是54个人，那么就有死亡的这种案例。那么死亡的案例里边最大的年龄是100岁，平均的死亡的这些案例的年龄是84岁以上，平均的死亡的这个年龄。那么也就是，而且他还有一个结论，他们所有的直接的死亡的原因全部是基础病所致，这就非常有意思了。中国政府在全中国范围里边制造了一种对新冠病毒在目前状况下的一种恐惧，利用这种恐惧，用这个大数据的形式，在每个人的手机上面就是有行程码，什么这个健康码，各种各样的这个电子数据来控制人们的这个行动，同时用封城，所谓硬隔离也好，软隔离也好，把人们禁锢在这个房间里边也好，把住在住户也好，小区也好，那么这种恐惧的这个东西本身是不存在杀伤力的，它的致死率在10万分之1，大概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上海在市政府在公布这个奥密克戎这个病毒变异株对人体没有直接的伤害。另外，我们看到，在习近平主席要给这个上海的防疫工作指明方向，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不动摇的3月17号的政治局会议以后，只有上海市政府公布的数字是呈指数级的增长，从几百例、2000例、3000例，一直上到最高峰的20000多例，它的这个每天的数字都是在正着增长的。反而我们看其他地区的公布的数字是几十例，甚至有1例就整个城市全部封掉。那么这个奥密克戎，它又 有这么神秘，它只局限在上海这个区域传播，在其他城市它就把传播性能自己自动降下来了吗？我个人对这种保持高度的怀疑。我觉得这个背后还是一个统计数字在作怪。那么上海人他就把这个统计数字，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那么有多少我就统计出来多少。既然是习主席为这个事情指明了方向，那么上海的防疫工作也有中央派孙春兰总副总理接管了这个上海的这个抗疫指挥工作，那么所有的这个抗疫的这个患病的数字就每天在通报会上就爆出来，就是这么一个结果。这就出现大家都很尴尬的一个局面，越是习主席为这个事情指明了方向，那么病毒就在成这个倍的往上去，感染数成倍的往上涨，越是这个中央接管了上海的防疫工作，否定了以张文宏医生为代表的与病毒共存，以上海市政府的所谓精准防疫的这个政策之后，那么它的统计数字被大量的呈现出来。为什么外地的这些人统计数字小，而上海的统计数字多呢？我个人分析的原因是在这个各地政府都会保住自己的官帽，要迎合中央政府习近平主席引领的方向，要塑造这个习近平主席的光辉形象，而上海市政府他没有办法给他下面的人来布置这个任务，我们要为谁去粉饰太平？那么这个数字也不能直接的下令，就是你这个统计数字怎么样为党服务，为习主席的这个政策服务，那么就形成了一个断层，这里一个乌龙就出现了。那么就是上海它可以准确的汇报每一天的病例数字，是从基层报上来的，那么它病例的死亡原因是由基础病造成的，也就是从他们用他们的方法分析的方法，用他们自己的医学素养回答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是一场完全没有意义的、没有效果的防疫运动。我认为张文宏医生也好，虽然他也表示说动态清零是要坚持的，但是他用实际的案例来说明了这一场政治秀而不是防疫的运动，是一种失败的这种象征。
那雅学你怎么看这个清零啊？被认为是习近平测试各地政府官员的忠诚度的，因为现在上海这样做，会不会今后会有什么样的这个秋后算账这样的后果？
这个上海封城一开始，我就私下和几个朋友说，我说上海封城很可能会成为习近平的滑铁卢啊，今年。所以我尤其特别关注的另一个原因也是这样，因为他一个城市，从一个城市上海这样的城市大到国家，他这个他的运作，他是一个活的东西，他是一个有机体，他所谓的省的区划也好，在一个城市的区划也好，这都是行政区划，这是人为的。但是卡车它跑起来，它是沿着公路去跑的，它从一个省跑到另一个省，从一个区跑到另一个区，它是没有这种界限的。而现在把它人为的去切断，去割断，它把这个实际上等于是把城市的动脉、国家的动脉、经济动脉、生活动脉去把它切断，这必然是有后果的。必然是有后果的。那么这一场后果，这一场这种清零，荒唐的清零政策所带来的后果，最后，我觉得是会有政治结果的。所以我一直把上海封城看作一个政治事件来看。那么有人说了，哎呀，这是习近平在下一盘大棋。要打击自己的内部敌人，要去测他们的忠诚度，要对中民众进行这个服从控制哈，操练，我觉得这些成分可能也有，但是呢， 我们知道中共的集权，这个数字集权在没有瘟疫之前，在新冠之前就已经非常非常完备了，要控制你的舆论，要控制你的行程，什么人能出行，什么人不能出行，然后线上线下想找你随时找到，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说，网格化的管理已经进行了十年以上，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所以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训练，中国人已经在猪圈里被训练得很好很好了，所以我觉得的确中共用这个红黄绿码、啊、去控制人、啊、的确 是把它可以用在社会的政治操控上，但是我是感觉中共是没必要去用这个，因为他已经有了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就是从制度的刚性，从或者是说简单一点，从习近平一个人的刚性去看这个东西，否则没有办法解释。高福也这样说，上海 CDC 我们在第一集的片子里有一个对话，上海的一个科普作家和 CDC 上海 CDC 一个叫朱姓朱的医生女医生的对话，以及上海人的普通人的认知，因为上海人他人才很多啊，普通人的素质也很高，包括两个女孩子唱的翻唱的一首歌所问的问题，这是谁的命令，这是这个人间四月，这是谁的命令。上海有一位网友啊，有一个上海居民，他做了一个短片，会包含在我们第二集当中。他就说，他说死于奥密克戎的概率小于被雷打死的，被雷劈到的概率。他说这个听起来你们可能还是感觉到抽象，然后他就列了好多的例子，最后他说大大低于出门开车被撞死的，出交通事故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那么封城以后清零了，没有瘟疫了，你们难道都不开车了吗？所以这就一下子就点出来这个清零政策的荒谬。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奥密克戎在自由世界来说，因为在民主国家来说，它的政策是在不断的调整当中，改错纠错当中，变换当中，奥密克戎来说是西方的一个福音，它提供了它的快速传播性以及它的轻微的症状不严重性，提供了这个群体免疫的一个快速群体免疫的一个，它是一个福音。那么在中国就成了一个诅咒，就是因为中共的这种集权政治的刚性。
好，非常感谢鲁难和雅学，那再一次感谢独立时评人鲁难先生和英文网站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女士的分析和点评，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意见，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感谢收看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